公元九年腊月二十六日，汉朝国都长安城内未央宫中发生了一件震撼全国的大事。这件事给中国历代名人谱中增添了几位绝无仅有的独具个性的人物，也给人类文明史上闹出了一段后世可为借鉴的动人故事。那么究竟是什么事儿呢？咱们得从未央宫这个紧张气氛说起。今天的未央宫外，只见合戟制刀的羽林军，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皇宫院内金甲武士背弓跨箭，手执长矛，怒目横眉，杀气冲冲。太极殿下支架着一口油锅，锅下的干柴烈火噼啪作响，锅里边是热油翻滚，青烟腾腾，有几名武士守在了旁边。今天来上朝的文武百官，公伯王侯、将帅、校尉、司马、司空、司寇、司徒，一个个目睹这宫中的景象，都是胸中辗转，神色惊异呀。有的面面相关，有的交头接耳，也有的独自无言，在那胡猜乱想。正在这个功夫，检议大夫窦荣来了，有几名文官急忙凑到跟前，低声就问：“窦大人，今日宫中因何如此的异样啊？”“
啊啊，今天嘛，与往日不同啊。”大伙心想：“这还用你说吗？”“
窦大人，因何不同啊？”窦荣并没有回答，他只是站在那儿忧心忡忡的环视了一下未央宫的四周。
窦荣这个人，在汉室朝中称得起是德高望重。他性情温和，待人谦恭，不少人说他是胸怀锦绣，深奥莫测。不过也有人说他世故谨慎，处事圆滑，还有人说他老谋深算，狡诈多端。要是说评书的给他做个评定，可用八个字概括：大智内涵，庸人不识。现在窦荣的心里想的不是宫中的气氛如何紧张，而重要的是大汉江山已经面临着严重时刻。半个月前，孝平皇帝病卧龙榻，国事无人料理。孝平皇帝的祖母太皇太后王政贞让他的娘家侄子，也就是孝平皇帝的岳父安汉公王莽代理朝政。听说三天前在仁寿殿，王莽向孝平皇帝进献了一杯焦酒，孝平皇帝喝了之后病情加重，昨天已经人事不省了。这个焦酒是用焦石浸制的酒，味香而醇，不会有耐于病，但是就怕在这焦酒之中兼有别的东西。窦荣担心的是，真要是一旦间孝平皇帝驾崩，汉室江山继承无人，因为孝平皇帝没有子嗣，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竟然连一个太子也生不出来，帝业无人成，恐失他人之手啊。所以窦荣这两天每天晚上都祷告上天，在后花园焚香。今天窦荣一看这个气氛，就知道事情不好。正在大家议论纷纷的时候，忽然听到钟鼓齐鸣，礼乐大作，咚咚咚咚咚，当当当当当当，这是皇帝要升殿了。窦荣一听，心想：难道说皇帝病已经好了吗？不然怎么会鼓乐齐鸣呢？众位大臣一听这鼓乐声，都高兴了，他们面有喜色，走进太极殿，列立两旁，等候着朝见圣上。就在这个鼓乐声中，从九龙口下玉雕屏风的后边走出来了几名金瓜武士，随后走出来的这个人是京都安抚使苏宪，盔甲在身，肋跨宝剑。大臣们全愣了，呀，皇上升殿，怎么苏宪先出来了？ 往常可没这事儿。紧跟着又走出一个人来，大臣们一看更愣了，是前一个月才被选入朝中的司部郎中，叫徐世英。这个人是长安城街头上摆卦摊的这么一位算卦的江湖术士，不知谁把他看上了，选到宫里来了。大伙这一愣，就瞧着在一群宫娥才女、侍臣太监的簇拥之下，从屏风后边又走出来了一个人。此人头戴捻书冠，身穿绣龙者袍，腰系千珠八宝玉带，足蹬镶金珠履，面如银盆，两道浓眉如墨似漆，眉脸相映，黑白反衬，给人一种冷峻之感，就好像在雪天的枯树上落着两只乌鸦一样。这双眼睛大小适中，目光柔和，尖耳露出一点异样的光亮，好像在那平稳的河水中突然拧出两个旋儿来似的。鼻直口正，海下一部黑须飘洒胸前，相貌出众，仪表端庄，此人正是安汉公国丈王莽。众大臣一看王莽龙袍加身了，当时大为震惊，有的人窃窃私语，江山完了。王莽走到前面，面有忧色，眼中又好像含着点泪水，他脚步沉重的走上了皇帝宝座，转身坐下了，看了看站在旁边的徐世英，示意让他说话。这个徐世英啊，是算卦的出身，出于职业锻炼加之天赋条件，那真是铁嘴张牙、利唇巧舌，气死画眉压过百灵，能说的两口子分家，寡妇再嫁，没准主意的他一番话能把你说出去3600里，你还不知道是怎么去的。这功夫就看徐世英不慌不忙从怀里边展开了一道诏书，清了清喉咙，沉下面孔，用自个儿的小高音就读上了：太皇太后诏曰，高祖兴师满大，提3尺剑以创大业，平秦灭楚，四海归一，郑和民随，夷狄共顺，汉业帝兴于天地，世代昌荣于先祖。然平地不幸，少儿崩殁，国不可无君，天不可无日，故成为先与国丧。安汉公莽素秉忠君廉政之心，更兼修身守道之美，天赐福命，群臣拥戴，吾安为天意，不重心焉。昭示汉室宗亲，文武百官，尽晓国人。安汉公莽司时为皇帝，执掌政事，几次东岳。徐世英宣读完了太皇太后的诏书，退立到了一旁。这个时候就见王莽拿着那种难以遏制内心悲痛的腔调说了：昨夜紫薇无光，平地驾崩，内宫悲痛欲绝呀。莽陪君在床前哭得几乎昏厥，圣上病重之时，我曾多次祷告上天，我愿以身相替，可谁知天意难违，圣上竟驾崩了。说到这儿，王莽用袍袖一遮脸面，抽泣之声是四座可闻呢。那位司部郎中徐世英说话：别位公将，安汉公称帝乃是上天之命，3天前长安城南数民绝井从地下得到一块石碑，这碑上可有几个大字，先请诸位亲自过目。来呀，把福命请上来。一说这个话，就看殿下有4名侍臣搭着一块石碑抬上来了。这个石碑上边有几个字：告安汉公莽为帝。其实这块石碑呀，是徐世庸偷着咳的，咳完了之后又偷着埋到外边，又让人从外边给他刨出来，假装是上天下来的福命，到这儿来蒙骗满朝的文武大臣。
福命一抬上来，满朝文武大臣一看是由衷的信服。
徐世英站在旁边说了，盘古之间朝代相继，几亿姓氏都乃天意，夏商周归之于七国，七国归之于秦王嬴政，秦又归之于汉祖刘氏，今汉又当归之于王姓，福命将士，此乃天意安排也。我等为臣者，皆应面对真主跪拜讨方。
说到这儿，徐世英忽然转身去扑通面对着王莽就跪下了，
万岁万万岁，臣世英后圣主封赐。
徐世英这一跪下，京都安抚使苏宪也跪下了，万岁，臣苏宪讨封。
这一文一武带头往这一跪，满朝的大臣们呼啦的一下子跪倒了一片，
万岁万岁万万岁万万岁。
一时间金殿之上高呼万岁，毫不热闹啊。是不是群臣都愿意王莽做皇帝呢？
并不尽然，这些大臣当中大致可分为三部分人。一部分大臣是拥莽派，他们认为王莽做皇帝当之无愧，因为王莽这个人在他篡位之前伪装的尽善尽美，是滴水不漏，公认的仁人君子，大气栋梁。王莽曾经大义灭亲，杀了自己的儿子，还曾经对他的姑母非常的孝敬，姑母有病的时候几天守在床前。大臣中的第二部分人呢，是随和派，这些位都是官位显赫，无忧无虑，吃的珍馐美味，穿的绫罗绸缎，马上来轿上去，堂上一呼是堂下摆诺，整日花天酒地，歌馆楼台，书童点灯，丫鬟献茶，奴婢垂腰，老妈子送饭，乌纱不丢，富贵永存，一脑袋酱子，一肚子下水，管什么善恶真假，是非曲直，这些位信奉的格言是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旦无常万事休，有气之时多享乐，无气之时享乐难，管他忠臣与奸臣，死了都是一个坟，管他贤良与罪人，后世褒贬我不闻。第三部分人呢，是反莽派，这部分人不多，但是他们独具慧眼，善辨真伪，窦融就是其中的一个。还有一位是王莽的八叔，叫王凤，官拜武成王，比王莽就大两岁。王凤说过，王莽这个人伪善乱真，必为大奸，可是现在这个大患已经酿成了。众大臣一起跪倒这一讨封，王莽坐在上边是毫不得意呀，这阵他真是心花怒放。王莽说了，众位爱卿，这称呼当时可就变了，众位爱卿，故今日登基，实乃天意所迫，大任成奸，莽不胜惶恐，唯赖众卿扶助，共建大业，自今日始立国号为新，取其废旧除陈之意，年为新始元年，诸位大臣品爵皆重新封赏，自封慈不郎中徐世英为护国军师。徐世英急忙磕头谢恩。王莽又说，加封京都安抚使苏宪为三齐王之职。苏宪也跪倒谢恩。紧接着王莽对满朝文武大臣全都以据他平日对他们每个人的看法与自己的亲疏远近一次给予封赏。众位大臣一个个都谢了恩了，口呼万岁，可是王莽忽然发现满朝文武大臣并没有全都在那跪着，尤其是他注意到了窦融在那是单膝点地半跪在那儿。王莽对窦融可并不等闲视之，他早知道这个人福有良谋，胸怀奇志，只是与他相处不即不离，不冷不热，难做心腹。今天一看窦融半跪在丹池之侧，他不知道用意何在。
王莽也想试探一下窦荣对他怎么样。
建议大夫，因何半跪于旁侧呀？
窦荣是经过了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权衡了诸多方面的利弊，才跪在这儿的。
窦荣不想保王莽，但是又一琢磨，我不保王莽，大新朝已经成功了，莫如我在这儿占人一时，等将来兴汉之时，我再做一个内应啊。即使世人骂我叛逆不忠，我也权且装作掩耳盗铃，有朝一日春雷惊发，汉兴之时，我再洗濯这一身污垢。到那个时候，哪怕我窦荣自刎身亡，皇权之下也好见汉平皇帝。想到这儿，他才单膝跪在这儿的。
王莽这一问他，窦荣就搭了话了。
陛下，臣侧跪者，是因臣不似徐世英、苏宪等人，是您的近己敌臣，臣乃是殿侧之官呐。单膝点地，是因为荣乃是汉朝之臣，未经新皇封赐，不识圣上对臣之用舍，故未敢双膝跪地。
窦荣这几句话说的王莽这心里边门和窗都打开了。
王莽心想，感情这个窦荣是怕我不重看他。
好，我要重用了窦荣，朝中大臣仅从对窦荣的敬仰也自人心向我了。
王莽说，窦爱卿过谦了，孤今登基急缺贤才，卿既归顺于我，孤乐得一栋梁，朕今封你为右班丞相之职。
窦荣急忙双膝跪倒，谢主隆恩。
窦荣这句谢主隆恩还没说完呢，就听殿下有人大喊：
王莽，匹夫，你毒死孝平皇帝，篡夺汉室江山，不怕天雷劈死你吗？
这个人一边喊着，一边就闯上殿来。殿前十几个武士刚要过去阻拦他，被他左右一推，把几个武士推了个东倒西歪。他直步来到殿上，此人身高八尺，面如重枣，两道浓眉斜插入鬓，一双环眼皂白分明。今天由于怒气冲冲，这眼白里头已经是血丝交错，通天鼻梁，鼻翼起伏煽动着，四方阔口，口中钢牙咬得咯嘣嘣之响。这人头戴金盔，身穿金甲，足蹬虎头靴，俨然是一位全副武装的将军。
来的是谁？神武大将军吴承恩。
这吴承恩呐，是汉朝的吴承恩，可不是西游记的作者那个吴承恩，这两个是重名。
吴承恩今天上朝来晚了一步，听说王莽篡位了，把他气得够呛。他跑后宫要去找太皇太后，没让见，这才奔前边来了。他来到这殿上的时候，正听见窦荣受封，这下子那就好像火上浇了油，气得他怒火燃胸，直撞天灵，大有破顶而出之势。
为什么这么生气？因为他平时和窦荣常常谈起王莽，两个人都说这个人呢心地奸诈，而今天王莽篡位了，窦荣呢竟在这个功夫讨起风来了。
吴承恩认为窦荣乃是一个心口不一、两面为人之辈，所以他气得直逼到窦荣的面前，圆睁着眼睛瞪着窦荣。窦荣，你受皇封了，做丞相了。
啊，正是。
呸！吴承恩一口唾沫就吐到了窦荣的脸上。你这个人面兽心的佞臣！
窦荣这个功夫心如刀割，他默默的祷告：苍天有眼，当知吾心呐。
吴承恩转身看着王莽：王莽，我问你，谁让你做的皇帝？ 茫茫在上边，泰然一笑，
呵呵，有太皇太后的旨意，有上天的福命，更有群臣的拥戴。
什么？群臣的拥戴？王莽，你说实话，谁拥戴你？福命在哪里？
你往这里看，
用手他一指那石碑。吴承恩看了看这石碑，吴承恩笑了，
呵呵呵呵，王莽，我问你，这块石碑是从哪个坟地里偷的？刻上几个字，拿到这儿你就来欺骗群臣，上天绝不会做这等糊涂事。我再问你，王莽，孝平皇帝是怎么被你毒死的？太皇太后的诏书现在哪里？你拿给我看。
徐世英在旁边说了，吴承恩，少要放肆，太皇太后的诏书是你可以随便看的吗？
你是什么人？哦，原来是长安街头摆挂摊的那个小子，你也有脸跟我说话？你
徐世英到这儿让吴承恩问的没词儿了。
吴承恩又面向王莽，我问你，太皇太后的诏书你们不敢给我看，孝平皇帝的死因你不敢跟我说，这其中是定然有诈。王莽，你可敢把太皇太后请出来跟我相见吗？
王莽一听心里边一动啊，因为太皇太后的诏书上写的是让王莽代理皇帝，而王莽呢把他改成了让王莽为皇帝。他知道现在太皇太后还不知道这个事儿呢，一旦要是知道了也不会同意的。吴承恩的话正戳到他的疼处。王莽听到这儿，
吴承恩，你可知冒犯天年该当何罪吗？
吴承恩闻听到这儿，他手指着王莽，
你是什么天眼？你翁篡序位，不知伦理，而乃是千古罪人，必为后世唾骂。我问你，你女儿王娘娘现在长乐宫中，可知道这件事情吗？你如果见了她，你怎么说呢？这宫中的三宫六院都是你女婿的后妃，如今你当了皇帝了，也都变成你的后妃吗？你这个衣冠禽兽，会说话的畜生！
王莽听到这儿，这脸都气青了，他的忍耐和大度已经达到了破裂的边缘。苏宪在旁边早已经是怒不可遏，吩咐两旁武士，
哎呀，把吴承恩给我拿下。
只见几十名武士呼啦的一下子，在苏宪的儿子苏龙苏虎率领之下直扑吴承恩。吴承恩大喊了一声，
住手！
这些武士都给吓住了。
我吴承恩，活是汉朝人，死是汉朝鬼，忠君不二，今天来到殿上，就是要当众骂一骂你们这帮乱臣贼子，然后我要死在这里，去追拜孝平皇帝。来，给我刀，我自己死，尔等如要强行动手，我要多带几个人一同赴阴曹。
几位武士一听，先别急着往上上了，别让他把咱们给带走了，没看见吗？这都血贯同人了。
这个时候王莽说了，好，我很钦佩你这忠贞之臣，不过今日是朕初登大宝，不准用你的血污我的金殿，故此殿下早设下油锅一口，为的是让你们这些忠于汉军的人名表忠节。你如果是忠臣，可跳入油锅之内。
吴承恩看了看殿下的油锅，
好，你们闪开，我自己跳。
众武士呼啦往两旁边一闪，就看吴承恩在殿上先是扑通往一跪，向空而拜，
圣君慢行，微臣来也。
然后他站起身来，环视一下满朝的群臣，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尔等认贼为主，怕死贪生，看我吴承恩全忠全义，你们脸上还知道有羞耻二字吗？
说完了话，看吴承恩大步走向了太极殿，直奔幽谷而来。锅旁边的这几个武士都想要看看他怎么跳法，可哪知道吴承恩腾腾腾腾腾走到了幽谷的跟前，突然间飞起了一脚，呱，
这一锅滚油给踢了个底儿朝天，正好扣洒在两个武士的头上，这叫热油扎头啊，往下这么一躺，稍带着交流排骨，两名武士就地翻了几个滚，当时就丧了命了。就在这个功夫，众人是一阵大怒，忽然间又看吴承恩就好像出林的老虎一样，他发疯似的跑回金殿，直奔王莽。两旁边的武士拦也没拦住他，王莽吓得离开了宝座，苏宪已经是抽剑在手。吴承恩二番跑到金殿上，大声喊着：“王莽子，生不能取汝首级，死后我也要你的狗命。你怕见血污，我偏要用鲜血见你的福命。”说到这儿，就看他甩掉头盔，恶狠狠的一头朝那个福命撞去。这正是丹心不愈洒碧血，一缕忠魂报汉军。